夜无光、老花子圆明和月平。老少三位总以为到站卢剑这叫扯淡，没那么八宗事儿，这是阴阳教的教主设的诡计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人影一晃，把仨人吓了一跳，再找这个人找不着了，扔进一个纸团来，白乎乎的。等月平哈腰把纸团捡起来，是展开观瞧。二位，您看看，两位高人凑过来，龙目光一看，上面写的挺清楚，要取战卢剑，明晚三更天赶奔知府衙门，切记切记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么一说咱猜错了，真有这把战卢剑哦，落到知府衙门了，那就是越州知府衙门，还得指定明晚三更天到知府衙门。看来这个人太知情了，他是个谁呀？现在没法猜。月平看罢多时，跟两位高人说：“老前辈啊，哎，咱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到黄河不死心呐、啊！你们二位忙着，明天晚上我要赶奔知府衙门去看个究竟。听好，小心上当啊！扔纸条这个人未必是咱的人啊，要是咱的人就露面得了。干什么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偷偷摸摸的？现在咱们叫人条例怕了，万一设下陷阱，孩儿啊，你去了是凶多吉少。哎呀，老前辈，我豁出去了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不就这100多斤吗？我豁出破头碰碰金钟，明晚我是非去不可，我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你看这月平啊，还挺命，有主见。两位高人不便多说。平儿，我们跟你在一起诸多不便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走你的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们老哥俩暗地之中保护于你。多谢老前辈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咱们分开吧，我还得回店房。就这么样，仨人分开了。夜无光、圆明上哪儿去咱不说，单说小月亭顺着原路回到越州城里，进了越来老店，仍然不走前门，从后窗户进去，飘身行落到屋里，把窗户关上，赶紧把衣服脱了，躺在床上休息。睡得着吗？睡不着。月平的脑子就开了锅了，哇，发生的这些事情一宗宗一件件，真是神鬼莫测。一会儿想到，哎呀，杨红落到哪儿去了不知道，我大哥法镜、二哥侯道爷落到哪儿去了不知道，仨大活人没了，怪哉怪哉。一会儿又想到老伯周三卫、干爹贺昌星、傅大侠、傅太白，现在落到阴阳教了，这仨人得受什么罪呀？盼望着我们即刻把他们救出龙潭虎穴，可惜我们这么多高人奈莫能助。一会儿要想到这儿，一会儿想到那儿，这个脑袋跳的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人就是这样失眠，翻来覆去，覆去翻来，来回折饼子，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精疲力尽，沉沉入睡。哎呀，这觉睡得才舒服的，也解了乏了。睁眼睛的时候，日上三竿了。哎呦，月婷赶紧一咕噜声下了地了，心说坏了，我起了晚了。门开开，来到院里头，正好火箭从外边进来了。哎，可以，您起来了啊？起来了。哎呀，我起来太晚了，没事，这素净，所以我来过两次，看您睡得挺香，没敢叫您。怎么，水都给您准备好了？快点准备准备准备，净面漱口，然后茶水沏上。月婷在这坐着就琢磨，晚上三更天赶奔知府衙，现在无所事事，这一天怎么熬啊？干点什么？你说不出去吧，心里烦闷；出去吧，怕遇上麻烦。吃罢早饭之后，实在憋得难受，信步来到店房的外头，打算看看这街景，咋来了也没看。等站到店房门前，往左右一看，店房前面是趟大街，那边是鼓楼，那边是城门。这趟大街笔管条直，而且十分宽阔，都是青条石铺的这个地。即使下雨，道路也不泥泞，店面林立，行人不是那么太多的，看来是一座古城啊。他正在这看着，这么时候突然就听见钟楼鼓楼那个方向跟发水的声音相似，他甩脸一看，怎么回事？老百姓是四散奔逃，钻胡同里钻胡同，哎，进各门的进各门，买卖家是关门闭户。紧跟着跑来四匹对子马，马上的差官策马扬鞭，兄弟不得了，听着，都闪一闪，都他妈躲一躲，啪啪啪！您说那马那么快，就在这个道上像飞一样，老百姓躲避不及，身上脑袋上就挨了鞭子，打的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能不跑吗？摆摊的下去，摊子也翻了，赶紧收拾收拾，扁屁也不敢放，是逃之夭夭。月平往后一撤身，退到台阶上头，心说这什么事儿？这是干什么？这么大的威风！正在这时，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，晃晃晃晃，紧跟着听见马蹄声嘚嘚哒哒哒。汤汤，哦，看明白了，过大官，封建年代过个大官，你看这个威风的不得了啊！就得敬接，老百姓不敢挡路，前头的对子马是开道。月亭一瞅，好威风，旗幡招展。袖带飘摇，这个队伍由远而近。月亭没在乎这个，这就推到台阶上，靠着门旁边瞪眼看着，再看那个队伍在面前通过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一瞅肃静牌、回避牌、日扇、掌扇、皮槊、雁翎刀、涂金的斧子、大戟，120名金甲武士都跨骑战马，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，威风凛凛在面前通过。再往后看， 八班人骑着马左右保护着，保护着一乘大轿。这轿子金顶绿围子八抬大轿，红油漆的轿杆，16个抬轿的轿夫，八个人抬着，那八个准备换班。你看那轿夫啊，呵，也是干净利落，挽着白袖面，腰里沙着袋子，都是年轻的棒小伙子。再往后看，能有十几匹战马，马鞍脚上端坐的一个个罗帽大氅，扎金箭袖，是佩剑悬刀，看那意思都是保镖。那嘴都撇撇，眼珠子瞪着，贼光四射，往左右观看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闪闪闪，都闪闪。这队伍哩哩啦啦，能有半里地长。好不容易盼着过去了，岳亭心说：“哼，怪不得人嘛都想当官呢，那当官跟老百姓就是不一样，多威风！就这么一个官，多少人服侍啊？大概能有上千的人，这还了得吗？”岳亭心里头想着，一想谁呀？岳州还有这么大的官吗？我得打听打听。回头一看，掌柜的在他身后呢，掌柜的看着挺害怕。岳平乐乐呵呵问他：“哎，掌柜的，我你们这个岳州充其量就是个府呗，你们这府里最大的官是什么官？”“那还用问吗？知府大人。”“知府不就是四品黄堂四品官吗？”“啊啊，那错不了。我看这官好像不像四品知府。”“那是，不是我们本地的官。昨天我们就接着通知了，这一趟街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买卖家都接到通知，看看有什么可疑之人没有。要有可疑之人，一是把他撵走，二是报告官府。”我们一打听，干嘛呀？今儿个这阵过大关呢，朝廷来的命官，朝廷来的，从京里头来啊，从临安来的。您知道是谁吗？刑部尚书一品大员，查办两湖的钦差大臣。此人姓罗，叫罗汝骥。叫什么？罗汝骥。这他娘的，哎呦，我不知道是他。我要知道是他，我闯过去撩起轿帘，把赃官掏出来，我宰了他。那又说什么原因？那岳亭早就听说了，头一个秦桧，第二个莫其谢，第三个罗汝骥，这仨大奸臣狼狈为奸，陷害岳飞，把父亲害死在风波亭，这是主要的策划者之一，也是阴谋集团的主要干将。哪知道是他呀？这个眼就瞪圆了，掌柜的吓一跳：“您怎么了？”啊啊啊！没事。我一听那官那么大呀，我挺吃惊的。这么大官他干嘛来了？查办两湖。谁知道湖南湖北出什么事了？反正官大，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呗。公馆打在知府衙门了。这地方也没好住的地方，本地的知府把自己的府地腾出来款待钦差大人。
哦，明白了，
好，多谢多谢。岳亭转身回到屋，
到屋里他静静的考虑一下，今晚三更天让我到知府衙门道歉，还偏巧罗汝骥的大奸臣也来了，
莫非宝剑跟他有关？还是这个事儿是不谋而合呀？行，不行，睡觉，养精蓄锐，晚上再说。就这样，月亭休息了。书说简短，过了定更天，他起来了，倍儿精神，斜背铁伞，挎好百宝囊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应用之物一点没剩下。再想这我是不能回来了，也没结账了，拿了块银子往桌上一放，足够开支了，所以转身仍然从后窗户出去，飘身经上房，施展夜行术的功夫，赶奔知府衙。他知道知府衙，他不知道，不知道还不能打听吗？那掌柜的跟他诉说的清清楚楚。到知府衙门，他一看，好大的地方，门前一对石头狮子，大门关闭，红灯高挑，门前值班下夜的舔胸叠肚，来回直溜，保护钦差。再往两旁看，街上巡逻的小队子是一队挨着一队，都挑着气死风灯。小月亭不敢走正门，转了西胡同过去了，看看左右没人，噌，一撩就上了大墙了，那能挡得住？月亭上了大墙之后，往院里看看无人，双腿一飘，噌，飘落到院中。心说让我三更天来取宝剑，宝剑在哪儿搁着呢？那纸条上可没写呀，是叫我找啊，是叫我猜呀？这么大的知府衙门，我哪儿找去？心里都有点发慌。但是他来的稍微晚了一点，头道院、二道院乃至三道院，人们都睡了，漆黑一团。到四道院一看，正房灯火皆无。东西有两座楼，西边这个楼没灯光，往东边看灯光晃动，隐约约传出谈话的声音。他看看院里没人，飘身行就跳上去。楼外头带凉台的，带曲廊，带煞子，他窜上去之后正好到了窗户和门外头，脚蹬台板，屏住呼吸，来到旁边的窗户这儿，看看左右无人，用舌尖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看。这屋才阔气，那还用问吗？星星红的地毯，珠光宝气，挑山对联，名人字画，对着这窗户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两旁有太师椅，上垂手坐着个老头，这老头身材魁伟，十分胖大呀，肚子甜甜的，大脸蛋子，面赛油粉。小月听看不用问，这就是我的冤家对头罗汝骥。